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2月30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这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后任川普如果想推翻奥巴马对俄罗斯的制裁的话，将会面临国会的压力。而美国一间网络安全公司的专家就说，干扰美国大选的黑客就好像在圣诞树上点灯一样。
And right away, it lit up like a Christmas tree, basically telling us that there are two intriguing
acts. 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俄罗斯决定不会驱逐美国外交官，叙利亚全国停火实施之后爆发冲突，美国证实在叙利亚境内击毙了一名伊斯兰国的头目。有专家呼吁后任总统川普应该要将台湾纳入太平洋防卫网络，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又是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俄罗斯实行新的制裁，回应俄罗斯进行网络袭击干扰11月的美国大选以及骚扰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等的行为。专家表示，川普上任之后要推翻这些制裁措施会面临来自国会的阻力。奥巴马总统说，制裁行动是对于那些违反国际行为准则的试图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作出有必要和恰当的回应。奥巴马星期四下令制裁9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两个俄罗斯情报机构就是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 GRU 和联邦安全局 FSB， 四名军事情报总局成员，还有三个为军事情报总局提供物质支持的企业。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群工公司指干扰美国大选的黑客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该公司专家阿尔普洛维奇说，他们监测到袭击发生的时候犹如在圣诞树上面点灯一样。
And right away, it lit up like a Christmas tree, basically telling us that there are two intrusion actors.
华盛顿市和旧金山领馆的35名俄罗斯外交官由于从事同他们的外交以及领事身份不符合的行为而被驱逐，必须在72小时之内离开美国。美国还拒绝给俄罗斯官员进入马里兰和纽约州两处俄罗斯政府的设施。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在这个之前曾经被骚扰甚至受到身体的伤害。奥巴马总统表示，除了要给俄罗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盟友必须一致行动反对俄罗斯违反国际行为准则干扰民主体制的行为。奥巴马政府表示，并不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对黑客袭击毫不知情。克里姆林宫指责美国试图破坏同莫斯科的关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一直表示要同莫斯科建立更好的关系。他对于白宫的制裁措施作出反应，说美国应该向着更大、更宏伟的目标前进。对于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川普表示他下个星期将会同情报部门的领导人会面，听取有关的最新的情报。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表示，推翻奥巴马总统的制裁令将会是不明智的举动。他又补充说，允许这些俄罗斯情报人员返回到美国并没有任何的好处。这35名俄罗斯外交官是美国自从冷战结束以来驱逐的数量第二多的俄罗斯外交人员。2001年3月，布什总统驱逐了50名涉嫌进行间谍活动的俄罗斯人。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说，俄罗斯并不会驱逐美国外交官。普京表示，依据国际惯例，俄罗斯有充分理由回应美方采取的措施。普京同时也抨击了美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做法，他说这是旨在继续破坏两国关系的挑衅。在较早时，俄罗斯曾经宣布计划驱逐几十名美国外交官以示报复。俄罗斯国际民权电讯社引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他建议俄罗斯总统普京驱逐35名美国外交官，并且禁止美国外交人员使用位于莫斯科西部的一处外交官度假屋和莫斯科北部的一个仓库。 嚟自敘利亞嘅報導話，當地時間30號午夜開始嘅全國停火實施唔到兩個小時，就爆發咗衝突。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 或者系3w.voagd.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呢一个钟头嘅听众热线嘅，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嘅社会问题、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发展发表你嘅睇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系400-120-051。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如果中国喺南中国海开采石油嘅话，菲律宾话将会坚持南中国海嘅仲裁。我哋会有一篇年终报道，报道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有可能会改变美台关系，走向新变局。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专家呼吁川普将台湾纳入太平洋防卫网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自从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国后任总统川普通电话之后，中国在台湾附近海域以及空域的军事活动亦明显增加。台湾开始面对一个更加具有侵略性的军事环境。美国军事专家就呼吁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将台湾纳入太平洋防御网络。因为中国正在进入太平洋，展现他们的力量和影响力，直接威胁到美国和美国当地盟友的利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军事专家罗宾·莱尔德和爱德华·丁伯雷克星期四在美国军事新闻网撰文说，中国正在运用其不断扩大的军事能力，试图将武力投射到日本附近岛聚和出入澳大利亚的海上要道，他的军事与外交战略目标已经超越台湾。莱尔德、丁伯雷克及理查德·怀兹是重建美国在太平洋军事力量一个21世纪战略一书的共同作者。莱尔德和丁伯雷克在这篇台湾川普与太平洋防御网络朝向威胁中心的文章里面指出，冷战已经结束，美国没理由停留在基辛格与尼克松联中制俄的时光隧道里面。虽然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话引起外交圈震撼，不过现在正是时候翻开新页，将台湾包含在21世纪太平洋防御的威胁战略里面。两位专家说，美国海军领导层正在推动建立整合式攻击网的概念，它将散布范围广阔的资源，包括船舰、飞机、潜艇整合，并将它们运用在延伸的战场，通过感应与发射的重新组合，使各种防卫与攻击平台不致独立作战。而台湾可以被无缝整合到这个威胁战略里面，只要川普表达有这种政治意识。莱尔德和丁伯雷克说，台湾可以成为美国与盟友安全防卫活动的固定参与者，并轻易融入一个防卫与威胁的系统里面，例如使台湾参与各种涉及区域盟友海警单位的安全活动。两位作者在文章里面强调，如果在向太平洋推动军事力量之际，台湾持续被孤立，没被拉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深度威胁网络内，这样这个孤单的岛聚将会成为一个可以使北京从树上摘取的苹果。因此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话为威胁中国开启新篇章设置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标记。文章说，强化台湾安全防卫是台湾的正当权利，亦都是台湾关系法允许的作为。台湾正处于一个有效抗衡中国深入太平洋的军事战略关口，一个新的台湾政策正代表着一个防卫太平洋岛聚的新做法。中国已经改变了游戏的性质，台湾、美国、日本或者澳大利亚都不能够接受中国侵犯西太平洋及南中国海的海洋自由。过去几个星期，不单只有各种中国空军战机在台湾南北空域绕行，这个星期解放军航空母舰辽宁号亦都穿过台湾海峡航行到海南岛。台湾军方说，这些军事活动今后将更为频繁，而且会有常态化。中国军方则说，这个是中国早已规划好的例行远海演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2016年即将落幕之前，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打破了美国近40年来的外交惯例，亦为美中关系带来影响。川普随后对一中政策的质疑更加引起了对美中两国多年来重要政治基础可能会被动摇的争议。台海上空原本随着年初民进党的蔡英文胜选而密布的乌云，到年底川普胜选之后，一连串发展更加充满了山雨欲来的不确定性。2017年美台关系的前景究竟是机会抑或是挑战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一篇年终报道。
在2016年步入尾声的时候，传出台湾和非洲小国圣多美断交的消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只是北京当局决定结束外交休兵，对蔡英文任何可能寻求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小动作发出的警告。自从一月中台湾总统及立委选举民进党大胜全面执政以来，北京当局对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的政府不断施压，包括中断官方交流接触、减少赴台观光的游客数量、阻止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和国际民航大会、打压台湾国际空间活动、和冈比亚恢复邦交等等的作为。美国政府亦多次呼吁北京当局和台湾新政府以弹性、创意和耐心展开对话，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符合三方的利益。11月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素人川普令人意外地胜出，为过去总是被认为是附属于美中关系框架之下的美台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12月2日，川普接受蔡英文祝贺电话，并且在电话之中以台湾总统称呼蔡英文，为美中关系掀起了波涛巨浪。美国政界和舆论界为之哗然。中国外长王毅说，这次是蔡英文政府搞的小动作，没办法改变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中原则的格局。虽然北京的反应被认为或者是因为川普尚未就任而相对节制，不过川普进一步质疑是否有必要受制于一个中国政策的讲法，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是已经挑战到美中关系最重要的政治框架。如果川普上任之后对中国采取的政策继续沿着这个轨迹前行，两国关系势必受到影响。在12月21日传出了台湾和他的非洲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断交的消息之后，分析人士大多数都认为这个结果和那一通令到全世界都听到的电话不无关系。虽然令到台湾邦交国减少亦都是北京对台湾祭出的惩罚手段之一。
I think it reflects a long-standing effort by Beijing to try to isolate Taiwan.
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长萧良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圣多美的断交反映出北京长期以来努力的目标，那就是从国际上孤立台湾，从内部里面分化台湾。不要忘记，早在蔡英文就任之前，北京手里面所握的牌里面就有一张是冈比亚，而北京和冈比亚建交是在蔡英文上任之前，所以他确认这些是反映出的是北京一种更长远的策略，而不是近年来的一些事件的反映。包括前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副部长林宗斌和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喜在内的很多专家都认为，圣多美和台湾断交正是北京在警告蔡英文，说和川普通电话必须付出代价。不过萧其良表示，虽然北京发出的信号不能够轻忽，但中国在做的一场是打一场政治战，虽然通过军事活动的操作来达到政治的效果，目的就是要取得对美国一中政策的控制权。
I think the signals aren't lost, right? I mean, I think that Beijing has engaged.
萧其良话，佢哋的确睇到北京发出嘅信号，佢哋正系进行一啲活动嚟到提高台湾必须面对嘅风险。呢啲举措系北京经过精心估算之后所采取嘅作为，目的系要此嚟到界定美国嘅一中政策。不过萧良奇又话，佢认为如果北京试图要操纵美国嘅一中政策，这些是一幅难以攀越的高墙。萧其良又说，现时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发现台海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是北京而不是台北。华盛顿近来亦都已经开始在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的基础上面协助台湾提高国际能见度，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参与。 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伯对川普上任之后美台关系更好的发展相对期待。韩瑜伯近日对华文媒体讲到了川普新政府主政下美台关系可能的发展。韩瑜伯说奥巴马政府过于顾虑和中国的关系而忽略台湾，导致美台关系降级并且出现真空。奥巴马本人在意的是他在美中关系之中关于气候变化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对美台关系并不热衷，在对台军售议题上面亦都是不冷不热。不过韩瑜伯又说这些一切在川普政府之下都会有所调整，新政府会全面审视对台政策并且改变对台军售的做法。他亦都期望美台政治、安全、经济等整体的关系都能够比奥巴马在任期间更为积极发展。
We have China's military force posture across the strait that has increased the threat at a time when the U.S. is curtailed.
韩瑜伯又话：大家睇到中国喺台海嘅军事部署提高咗对台湾嘅军事威胁，但系同时美国就喺度削减对台湾嘅安全支持。这些问题都需要正视和处理，他希望川普政府会重新注入急迫需要的可信度和注意力到那些安全、贸易和双方人民繁荣有关的问题上面，并且改正台海出现的失衡的现象。对于有人担心川普可能将台湾作为和中国交易的筹码，韩瑜伯表示美台商业协会将会全力反对任何将台湾作为美中谈判筹码的举措，因为美台关系必须被分开来看待，不能够被视之为附属于美中关系之下的一个子项目。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学者的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教授尤清音认为，川普质疑一中政策并非是要为台湾发声，而是在这批评民主党和中国和平交往的策略无效，他要令到中国知道过去的游戏规则已经不适用了。
其实蔡政府其实他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事情台湾政府至少在表面上不能有任何的 balance。
尤清音说其实蔡英文政府很清楚，他在表面上不能够有任何的宣示，所以他只是说欢迎川普的友善言论或者类似的这种概念，他也不可以去刺激中国。而且美国这边也都已经有很多的声音说不要将台湾当作棋子，当作贸易谈判的棋子，这样其实就是说给你知川普讲的是经贸问题，并没有特地拿台湾来到做例子。你可以这样说，川普其实不是在这里替台湾发声，他的目的不是这样，他的目的是在这里告诉中国知原来的游戏规则要改一改了。奥巴马总统在年终记者会上面关于台湾地位和一中政策的讲法，被一些分析人士解读为是为川普上任后重新审视美台关系预留空间，但亦都同时提升川普一旦触动中国的一中原则底线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必须经过全盘思考之后审慎为之。不过曾经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卜瑞哲说，如果川普政府试图改变游戏规则，这些不单止将会妨害美中两国的整体关系，亦都会损及美中之间的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卜瑞哲在月中发表一封给川普的公开信之后，在该智库的研讨会之中表示，有些川普团队的人认为自从卡特总统以来，美国历任政府所界定的一中政策不单止没有为台湾应有的尊严，还经常对台湾造成羞辱。但是如果川普政府硬是要撼动中国的政治底线，真正受到伤害的反而可能是台湾。
And so there's a risk involved in toying with this, and it's not sure, not clear what the benefits would be. It's not clear.
卜瑞哲说，这样做是有风险存在的，大家并不清楚它的好处是什么，亦都不清楚台湾有几想要美国这样做，更何况中国可能会选择对台湾施加惩罚而不是对美国新政府，而台湾已经受不起更多的损失了。宾夕凡尼亚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戴杰在外交政策研究所发表的一篇评论之中，针对川普在东亚面临的政策挑战指出，近年来美国政府对台海两岸的做法首要目标是避免冲突，协助保存一个民主蓬勃发展而事实独立的台湾。对美国来讲，如果北京对蔡英文加大压力，美国必须提供台湾足够的信心来面对中国的门槛，亦都会相对提高。戴杰说，美国或者有足够理由 改变对台湾的政策，不过要在调整对台政策就不必付出代价，就需要高度复杂和谨慎的操作，而川普团队并不以此为外界所知。而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并没有人知道下一任政府做的政策是什么，这个政策和过去美国长期以来所建立的惯例是否有巨大的不同，以及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和价值，尤其是和中国的关系是否得以确保。前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处中国科科长谭慎格最近在全球台湾研究所期刊撰文说，在川普以美国利益优先的大原则之下，一个自足靠向美国的台湾可以为美国的工业、产业、研发增长和繁荣作出贡献，这些将会有利于美国保护它在东亚的核心利益。相对来说，如果台湾被中国吸收或者控制，美国在这个区域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也都会受到侵蚀。对于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讲话，台湾方面非常低调，总统府发言人王崇彦表示并没有评论。不过2017年开年之后，美国新总统川普即将在1月20日就职，蔡英文总统亦都预定在川普就任前出访拉丁美洲。台湾媒体报道说，他在来回过境美国的行程之中将有机会和川普团队接触，就美台双方今后的交流互动交换意见。不过在美国新旧政府交替之际，北京对美国和台湾进行双重威胁的政治宣传战力度亦都在不断增强之中，一方面全力防止川普再有出格的动作，另外一方面亦都频频对蔡英文发出警告。而鹰派言论著名的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在12月25、26日两日的社评之中，连续警告蔡英文政府说，圣多美普林西比12月20号声明同台湾断交，不到一个星期就同北京建交，这些是北京给蔡英文政权的一个警告。社评又说，如果蔡英文当局在背离一个中国的路上面越走越远，中国对台湾可以使用的牌根本就出不完的，北京就是要对台湾当局进行绞杀，制出凌迟之刑，令到台湾感到一刀一刀被割的痛。中国这些可出牌的包括外交打压，就是夺走台湾邦交国，譬如在蔡英文一月出访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以及萨尔瓦多等中美洲四个国家的时候，令到其中某一个国家宣布与台湾断交，军事手段就是军机越过台海中线飞越台湾，譬如针对台湾接近中国大陆的离岛采取行动，激活反分裂法，由大陆司法机关收集台独头面人物和极端组织分裂国家的罪行，对他们进行缺席审判、全球通缉，施加精神压力。社评又说，北京只需要祭出几招，蔡英文的支持率就会大跌，台湾经济亦都将会蒙受损失，而中国亦都不需要担心美国插手，因为蔡英文并不承认九二共识。川蔡通话、美台强化军事交流等都给了两岸关系带来严重的伤害，美中在台海一搏中国获胜的把握最大。中国空军多型战机11月下旬以来两度在台湾上空绕行，解放军航母辽宁舰12月26号经过台湾南部海域，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都说，这些赴西太平洋海域和空域所进行的军事活动都是根据年度训练计划实施的远海训练。不过奥巴马总统12月23号签署的美国2017年国防授权法就踩到了中国的痛脚。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了加强美台军事交流和高阶将领互访的条文，中国政府说他对此完全不能够接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月26号说，中国政府对美方签署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法案之中有关台湾的内容，并且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台湾问题纯属是中国的内政，中方希望美国停止美台军事联系以及售台武器，以免造成对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的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小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菲律宾方面说，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开采石油的话，菲律宾将会坚持南中国海的仲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12月29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如果中国开始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开采油气资源，这样他将会坚决坚持关于南中国海的国际仲裁。这个仲裁否决了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的主权要求。星期四，他在与 CNN 的采访中做出以上声明。这个同他此前的声明截然不同，他曾经表示会将裁决搁置一边，因为他不希望将裁决强加于中国。杜特尔特仲批评美国，称他在中国刚开始在有争议的海域的人工岛礁上进行基建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六月接任总统的杜特尔特一直采取措施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两国关系在前总统任期内因为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领土争端问题而变得不太友善。2012年，中国从菲律宾夺取一个有争议的浅滩，并不顾外界反对，建造7个人造岛礁。事件发生后，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将南中国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庭。中国拒绝承认该仲裁庭，称他没有司法权。杜特尔特被问到在什么情况下他会向中国提出这项裁决，他说当矿物资源被吸走的时候。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他说他会对中国表示，他以为他们是朋友，他们共享经济资源，所以他们有这个裁决。你怎样想？难道你不认为双方现在应该谈谈？杜特尔特还说，如果中国在有争议海域的建设活动值得严重关切，这样美国在最初开始，当第一把铲被钉到开垦区域时，就应该带头阻止。他说为什么提出问题，将这些国家置于不幸或者是压力之下，而拥有武器的你什么都不做。美国表示在争端中不站在任何一边，但是坚持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并反对任何一方使用强制手段。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俄罗斯说决定不会驱逐美国外交官。据英国的六四档案显示，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经说过死200人可以保住20年稳定。巴西警方说里约热内卢发现的尸体据信是希腊大师。印度一个矿井发生塌陷，最少有6个人死亡。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说俄罗斯不会驱逐美国外交官。普京又表示，依据国际惯例，俄罗斯有充分理由回应美方采取的措施。 普京同时亦都抨击了美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做法，他说这些是志在继续破坏两国关系的挑衅。在较早时，俄罗斯曾经宣布计划驱逐几十名美国外交官以示报复。俄罗斯国际民权电讯社引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他建议俄罗斯总统普京驱逐35名美国外交官，并且禁止美国外交人员使用位于莫斯科西部的一处外交官度假屋和莫斯科北部的一个仓库。由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俄罗斯情报机构干扰美国大选，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对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的报复的措施。英国政府星期五公布的一批政府文件显示，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门镇压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必须以武力手段平息北京的示威抗议。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封了最后一批前首相戴切尔夫人时期的内阁档案，包括了大量中国、英国和美国等在六四事件前后对当时的局势的交涉的过程。在1989年5月20日中国政府宣布戒严的当日，时任英国驻华大使唐纳德爵士向英国政府发出了一份电报，说他自己当日和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以及汉学家斯拉姆共进午餐的时候，斯拉姆对他说，他的一个中国消息人士对他透露，邓小平那几天曾经讲过死200人可以保20年的稳定。这些清晰反映出中国当局认为牺牲一些抗议者以换取政局稳定，并且为完成改革开放争取时间。在同一篇电邮之中报道说，唐纳德还说他们使馆在向他透露说，中国政府已经决定流血已经没办法避免，军队已经接早命令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平定局势。巴西警方说他们发现了内有一具尸体的烧焦的车辆，并且认为尸体可能是三日之前失联的希腊大使。星期四，环球电视台播放了里约热内卢新伊瓜苏社区一部白色烧焦汽车的画面。希腊大使艾米里迪斯据报曾经在这个贫困和充满暴力的社区访问朋友。环球台报道说，汽车上面的牌和艾米里迪斯吻合。警方星期四在声明之中说，有人星期一曾经在新伊瓜苏市区最后见过他。希腊大使馆官员并没有证实艾米里迪斯失踪，只是说当时他在该个地区度假，计划1月9日返回上班。里约州警方说已经立了失踪人案。巴西媒体报道，这位大使的夫人在艾米里迪斯离开新伊瓜苏度假寓所并没有返回的失联情况之下报告他失踪。印度官员星期五说，印度东部贾坎德邦发生矿井冧塌，造成至少6名矿工死亡，还有至少6人被困在矿井之中。拉吉马哈尔矿井的总经理辛格说，矿井冧塌发生在星期四，但是浓烟导致救援人员直到星期五早上才能够进入矿井。新的一年即将来临，美国各州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吸食大麻合法化等一系列新法律亦都即将生效，包括纽约和加州在内的19个州将会在新一年提高最低工资的标准，是每小时 10.5 美元。美国网上零售商亚马逊公司打算使用无人飞机的宏伟计划，看来要远远超越使用个别飞行器人送货的范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这个钟头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奥巴马建立两个新的国家纪念地惹起公众的争议。我们会报道中国2016年继续在中亚地区扩大影响，同时面临日益增多的各种挑战。不过首先就是一篇年终报道回顾日本2016年对抗中国的认知意识鲜明，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即将过去的2016年是日本对抗中国的政治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鲜明的一年。21世纪初仲落于在美中之间扮演关键第三者的日本，2016年已经意识鲜明地在防卫、外交、经贸、金融等各个领域加强日美同盟，务求对抗致力军事和力争改变世界秩序的中国。据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戈南在东京发来的年终报道，2016年的1月4日，日本刚刚过完新年假期，各行各业开工的第一日，外务省就公开批评的首个国家就是中国。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利用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机场跑道实施试飞的行动是国际社会共同担忧的事务，日本为了维护开放和自由的海洋，希望和有关各国合作。当时日本共同社的分析认为，安倍晋三政府明确了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显示了和美国等共同步调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想法。这个是继2015年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还只是展示支持美国巡航行动的姿态以来，上升到合作对抗的立场。防卫省每年发表的防卫白皮书今年就继续强调中国威胁日本周边安全环境，并且将加强的防卫态势从增设西南防卫部队向部署萨德导弹方面扩大。日本的军机紧急升空对抗中国军机的行动在2016年更加成为家常便饭，上半年平均每日近三次。2017年大约436亿美元的历史上最高额防卫预算，亦是主要用于强化自卫队、海上保安厅对抗中国威胁的部署和装备。
新年依此的外交对抗立场贯穿了全年，日本随后通过向菲律宾、印尼、越南提供海上保安厅的退役巡逻舰和培训越南、菲律宾边防的守护人员等，直接援助各国对抗中国争夺南中国海主权。除了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东盟成员国外，日本对抗中国东盟影响力的外交2016年还延伸到缅甸、老挝等与中国传统友好的国家，其中缅甸获得日本未来五年超过80亿美元的巨大金额援助，在东盟产生缘木效应。马来西亚、泰国等亦正准备提升与日本共同价值观关系。日本2016年亦积极的与忧虑中国军事扩张的印度提升军事行动合作关系。今年6月四艘印度军舰抵达日本出席日美印巴拉马尔军演，目标是对抗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军事行动。印度总理莫迪11月访日，再与安倍展示日印蜜月关系。日本政府传出消息说，安倍与莫迪讨论了不少合作对抗中国的事务。2015年起开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建立友情的首相安倍晋三，今年继续通过政客大讯恢复45年来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的交响乐团首次赴台演出等，探索着日台最大范围交往，以对抗一个中国的制约。安倍8月出席肯尼亚召开的第六届非洲开发会议，宣布对非洲的经济援助等，更被日本舆论形容为今年对抗中国的宣言。为了对抗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12月日本政府决定在埃塞俄比亚等非洲中国有影响力的地区新设三个驻外公馆。日本的对抗意识令中国的警惕亦上升到被一些日本网络为主的舆论形容为神经质的程度。12月安倍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日，即使安倍的初衷主要不是对抗中国，但是中国新华社一早就发表评论说，日本拉俄为中，政府于日俄首脑外交一无所获的安倍见势推舟，强调日俄接近还有对抗中国战略价值。富士电视台一名评论员说，果真如此，还算有些收获。年底安倍访问珍珠港，追到75年前日本偷袭珍珠港造成的死难者，亦被中国视为对抗中日历史纠纷。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锋相对的话，中国亦有很多追到战争死难者的场所。
2015年日本社会争议应不应该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投资行列。2016年在中国加入仲尼德及的诱惑当中，包括日本主流舆论在内，日本相当一致地相信专注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是最明智的抉择，尤其是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仲裁宣称废纸一张，巩固了日本对中国不守国际法、不尊重国际秩序的印象。 即使下半年美国传出川普政府可能加入亚投行的预测之后，日本仍然没有显示悔意。在五月份，日本修改了国际合作银行法，通过放宽对日本企业参与海外风险较高的基础建设的融资，促进日本企业和中国争夺海外基础建设项目投资。此举当时中韩传媒亦都分析说是日本对抗中国的经济行动。贸易对抗中国的意识亦很鲜明，由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 TPP， 亦即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6年不单止已经在日本获得国会正式批准，而且在美国迟迟未有推进的形势之下，日本更加积极地推进法律程序，务求构筑对抗中国主导的 FTAAP， 亦即是亚太自由贸易圈的自由同盟。即使面临美国可能退出 TPP 的挫折，日本亦按照就班，义无反顾地推进每一个程序。进入12月，日本正式宣布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此举看来是追随欧美的步调。但来自日本政府的消息说，日本早就对中国政府庇护国营企业体制，并且刻意压低钢铁、化学产品价格去扩大出口，扰乱国际市场价格秩序的方法强烈不满，认为这个亦是中国崛起以来力求推翻到目前为止的国际秩序，自创有利中国的规则去对抗西方国家的手段之一，决定压止的政治意识之下作出的定调。
1972年中日建交后，经过十年蜜月期，1982年因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日纠纷开始。另一方面，随着苏联1991年崩溃，东西方冷战结束，中美抗苏阵营失去凝聚力，而日本与美国60年代起80年代达到高峰的贸易摩擦刺激社会反美意识，而改革开放出成果的中国又令日本看到经贸新大陆，日本国内主张日本应该在中美之间做关键的第三者的呼声常见，并且在当时走马灯式的政权中一再得到回应。21世世纪初，小泉政权虽然在历史认识上与中国恶化关系，但在其他方面仍然坚持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是机遇的观点。2006年接任首相的安倍晋三亦曾经接过机遇论，但是中国90年代起每年两位数增长的军费大幅增强的海洋军事，令安倍政权开始警惕，提出与澳大利亚等亚太海洋民主国构筑自由民主之湖的战略，但是当时否认是对抗中国。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正值中国以反日运动加强向日本外交经贸施压的力度，安倍政权除了日本每年发表的防卫白皮书公开强调中国军事威胁日本安全，并且将自由民主之湖的外交战略升级到日本与美国、夏威夷、澳大利亚、印度构筑太平洋钻石安全网之外，伴随日资撤离中国、社会远离中国制品、文化等民间趋势，安倍政权对抗中国的政治意识在各领域扩大。
日本民意对中国感情恶化是政府对抗中国意识的土壤，无论日本内阁府每年发表的外交舆论调查，都说日本民间非营利机构言论 NPO 每年同中国合作实施的两国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出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变坏，十年来持续恶化趋势。2016年继续维持着8-9成的水平。除了历史、领土这些早已经存在的纠纷原因之外，日本社会近年极端不满中国偏袒北韩的政策，和主持北韩核危机六国谈判等，令到北韩可以争取到时间，并且在中国持续对北韩贸易当中得以继续开发弹道导弹和核武器。2016年北韩加快弹道导弹发射和核试验的频率，每一次在日本只有两个结果，警惕北韩和怨恨中国。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动和抵制国际仲裁结果，就是日本社会近年进一步不满中国的要素，连一向在历史、领土问题上显示理解中国立场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这些日本的主流传媒，亦严厉批评中国的南中国海行动和抵制国际仲裁的态度，并且对安倍晋三政府对抗中国的措施日趋沉默。
日本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增田雅治指出，日本身边的超级大国中国始终是日本的忧虑，但是四十多年前中日建交时，中国的军事不足以威胁日本，当时不持有核武器的日本不足以与中国对抗，但是至少日本没有威胁感，其他方面亦因为中国政治运动等亦构不成与日本竞争的关系，随着中国崛起的大国化，军事强大，海洋扩张，从太平洋、印度洋到北极海，包括日本在内，很多国家忧虑迭起，中国经济崛起，成为大工厂乃至大市场，各国依赖中国越大，不安亦就越大，稀土事件使日本觉醒，曾经投奔中国的很多日本企业亦尝尽苦头。研究东北亚问题的增田说，对日本来讲，当然日美同盟是对抗中国的理想结构，但是随着美国国力衰退和中国影响力扩大到全世界，单单是日美同盟的力量不足以对抗，需要和其他国家亦结盟，全方位展开才能够确保安全，而且忧虑中国不单止日本，国力薄弱的小国家亦不敢公开对抗，但是会更急于结盟，这个亦成为日本的契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中国在2016年继续在中亚地区扩大影响力，同时面临日益增加的各种挑战。中亚或者会成为台海两岸外交角力的新舞台。中国的活动继续受到俄罗斯因素影响，中亚社会仍然担心中国威胁和扩张。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与中亚各国2016年继续密切互动，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互访频繁。中国总理李克强11月访问过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成为与会的唯一一位中亚领导人，凸显出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的重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了6月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且受到已故卡里莫夫总统的热情接待。吉尔吉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将会在明年年初访华，双方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中国援助在吉尔吉斯兴建通向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计划。目前尚未确定铁路路轨的距离将会使用中国定是俄罗斯的标准，但是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访华前夕，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副议长阿里姆别科夫率领代表团在12月16日到22日访问过台湾，并会晤了台湾立法院院长和蔡英文总统亲信苏家全。在这个之前，阿里姆别科夫曾经两次访问过台湾，阿里姆别科夫表示这个是私人访问，访问台湾期间并没有签署任何官方文件，但是吉尔吉斯斯坦议会议长图尔宣别科夫批评他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阿里姆别科夫星期三宣布辞去副议长职务。台湾几日之前和圣多美以及普林西比断交，中国随后与这个非洲岛国复交，在台海两岸再次掀起外交战之际，对中国及其重要的中亚地区却成为两岸外交交手的舞台。2016年中亚地区接连传来其他对中国不利的消息，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8月遭到自杀式炸弹攻击，因为修改土地法，中国在中亚的最大投资国哈萨克斯坦春季爆发了反对中国的大规模民众示威。吉尔吉斯斯坦最近宣布，世界上有92个国家的公民在吉尔吉斯斯坦停留期间超过5日以上，可以不用去当地安全机构登记注册，但中国并不包括在内。哈萨克政治学者萨塔帕耶夫说，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形象并没有得到很大改善，中亚各国的很多民众仍然认为中国是主要扩张威胁， 这个为其他力量进入中亚活动提供了机会。萨特帕耶夫说，中亚地区的力量对比仍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中国和俄罗斯仍然是中亚舞台上的主要力量。他说，
хотя на офици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об этом не заявляют, но, например, я уже начинаю читать некоторых российских экспертов.
萨特帕耶夫说，尽管在正式场合都不提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竞争趋于激化，但他看到很多俄罗斯学者越来越多地强调，中国更多地试图从俄罗斯手中抢走主动权，中国还试图使到中亚更多纳入中国经济和安全轨道，这个的确引起了俄罗斯更多的不安。萨特帕耶夫说，俄罗斯企图通过一些合作战略将中亚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特别是俄罗斯现在开始打阿富汗牌，由而夸大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威胁，以此来到作为藉口向中亚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和帮助，这样可以使到俄罗斯在中亚能够更方便继续抗衡中国。与中国利用经济手段不同，俄罗斯在中亚更加着重安全议题。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卢基阿洛夫表示，中国有经济实力，而中亚安全事务离不开俄罗斯，中国出钱，俄罗斯出枪，两个国家可以在中亚舞台上合作。中亚学者库尔托夫说，俄罗斯本身陷入经济困境，目前拎不出能够对中亚国家有吸引力的战略和项目，但是中亚对中国扩张的担心长期一直存在，但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大使馆遭到袭击和维吾尔极端势力有关。库尔托夫说，和几年前相比，中国在中亚加紧活动的趋势开始减弱。他分析说，库尔托夫说，中国和中亚的贸易额开始出现减少的趋势，中国想实施的一些项目也都遭遇到问题，比如兴建新的从土库曼斯坦经过塔吉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到中国的天然气支线管道，目前就已经被搁置。中亚地区的经济危机2016年并没有得到缓解的，经济困境和发展落后使到中亚的社会矛盾以及紧张气氛不断加剧。此外，伊斯兰极端势力在中亚地区日益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投上阴影。学者萨特帕耶夫说，中国未来必须更多地考虑它在中亚的投资以及中国公民的安全。中亚地区重要领导人乌兹别克总统卡里莫夫生前为了限制和平衡俄罗斯的影响，积极发展和西方和中国的关系。卡里莫夫去世之后，乌兹别克新的领导人未来可能更加面向俄罗斯。学者库尔托夫说，中国在中亚扩大影响的脚步不会停下来，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都将会被克服。塔吉克传媒最近报道，中国近几年来越来越感到兴趣帕米尔高原的各种稀有矿产资源。中国学者每年都组织大型考察团和塔吉克学者一起深入到帕米尔高原搜集资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钟和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自从艾滋病这个可怕的新疾病被确认至今35年来，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之前诊断携带艾滋病毒及患有艾滋病就是判了死刑。艾滋病毒携带者在发展为艾滋病患之后，通常活不到一年的时间。时至今日，有3700万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或者是艾滋病患，其中将近一半的人获得能够拯救生命的艾滋病毒治疗，使他们能够过住正常的生活， 通过美国总统防止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美国成为全球应对艾滋病的前沿国家。美国负责全球艾滋病事务的协调员德博拉·伯克斯说，最近的数据表明，在非洲几个艾滋病疫情严重的国家，这个传染疾病正成为可以控制的疾病。这个显示这个紧急救援计划的投入产生了卓越的影响。的确，达到无艾滋病一代的目标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美国国际开发处处长盖尔·史密斯说，根据研究和数据，他们的集体努力已经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并且正力挽狂澜的抵御艾滋病。今日，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在全球向1150万人提供能够挽救生命的治疗。好消息是，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处最近的一份报告，2010年到2015年间，全球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比例下降了51%。同时，艾滋病有关的年度死亡人数从200万人下降到1101000人。坏消息是，艾滋病毒正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年轻妇女中扩散。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处最近一份报告指出，去年世界范围内有将近19%的新感染案例发生在15岁到24岁的妇女中。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青少年当中，女性青少年和年轻妇女的艾滋病毒感染新病例高居将近75%。由于非洲撒哈拉地区15到24岁人口将在2020年增加一倍，当地艾滋病毒的高感染率令人担忧。年轻妇女新感染艾滋病毒令人警觉的比例有很多的原因，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没有经济机会、没办法获得充足的医疗保健，甚至没办法读中学。因此，通过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美国正与其伙伴一起努力，在2017年结束前，要在非洲撒哈拉以南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10个国家，将少女和年轻妇女的新感染艾滋病毒比例降低40%。这个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首次为预防这个群体新感染艾滋病毒设下具体的目标。这个强调了美国为赋予年轻少女能力的全球策略。美国国际开发处处长史密斯说，有了他们的伙伴，他们就能够将美国的领导力、同情心和决心所带来的持久影响延续下去。大家齐心协力，在2030年时，我们能够根绝世界范围内的艾滋病。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啊结束咗星期五晚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一阵间中国时间晚上11点至12点钟，我呢一个钟头嘅听众热线噶，免费直播电话号码系400120051。咁听晚星期六继续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